蛹壳，然后它钻到里面，就一段时间的休息、睡眠，应该理论上是就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要经受一些考验，我们人们所想象的，它就是要突破生命的极限，然后呢，它要破壳而出，为了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又经历了一次蜕变，从一个毛毛虫呢，蜕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从生命的本质上呢，它有了一个飞跃。这个故事呢，它的感人之处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如果它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蜕变的话呢，它还是原来那么很清淡的生命，毫无光彩。所以在崇拜人定胜天的时代，人们很想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它可以从一个生命，一个毛毛虫的生命变成一个蝴蝶的生命。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往往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逐渐致富，但是呢，要靠着我们自己能力，真的能摆脱这样的困境吗？像这样的历史美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如果我们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待这个故事，也许有不同的解释。好，下面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是我们一个美好的主人，让我们愿意分别为圣，聚集在你的殿堂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好叫我们全然的顺服。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纪念在遭受病毒侵害的同胞们，求告神，因为你是大能的神，你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当天地交通闭塞，城邑无人行走，商家闭门打烊，家人无法团聚，喜庆成为荒凉，遍地有病毒的恐惧，重灾区有自私的病痛，医院有极度的辛劳，这样的日子突然降临，主啊，求你不要掩面不看，不顾他们的哀哭，求主赐下你的怜悯，给医护人员充分的智慧，好让他们去应对各样的病症。也求神激励你在各地的信徒一起祷告，愿意为那些无助的百姓带去信心和爱，提供他们的需要，搭救他们免于死亡的危险，帮助他们度过这段从来未曾经历的苦难。求神亲自的做工，好叫他们从迷途中回转过来，学习如何珍重大自然的产物，毅然决然放弃对某些东西的奢求，从此不再活在自我的肉体的情感的满足当中，真是愿意谦卑的回归人的本相，寻求神的拯救。我们也愿意为同胞的苦难求主怜悯和恩典，求主赦免他们对你的不敬和无知，求主使他们从顽梗悖逆当中能够清醒过来，早日得到身心的拯救。因为我们相信唯有神的拯救，唯有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不必为今生的生死病痛而忧虑，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主啊，愿我们的祷告能够上达你的天庭，上到你的宝座，为你所悦纳，让我们从你的教导中看到生命的意义和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都能荣耀你宝贵的名。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刚才读了一下经文，大概过滤一下，就说这经文提到了一些，比如邪灵啊、罪人呢、啊，为悖逆之子啊、可怒之子啊，信徒要有信心，要跟耶稣同活、同复活、同到天家。然后呢，讲了耶稣的怜悯，主神的怜悯和爱。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地方，讲到肉体，它有肉体讲了两次，讲了罪人死里复活有两次，活过来讲了两次，得恩得救本乎恩又讲了两次，恩典恩慈可以算同一类，就是两次。讲到神有三次，讲到他指神的时候也是六次，然后又特别讲到在耶稣基督里有四次，还有个讲行善，实际上他有两次，但这个翻译当中只有一次。我们下面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那如果把这个经文我们把它重新结构起来的话，它有 教导我们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灭亡之路，第二个呢恩典之源，第三个是恩典之路。那灭亡之路讲什么呢？从二章一节啊，这是以弗所二章，不是三章，刚才可能在上面打错。二章一节呢讲到神的恩典让我们复生，其中第一点呢讲到人是在过犯罪恶中，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过犯和罪恶，在真正的希腊文翻到英文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它实际上可以看出是一个失足，就是说你走错了，做了一个 mistake。 那么另外相对的呢是讲罪恶，罪恶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罪恶，罪论就讲到一个人没有达到神的目标。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就讲过。那我们在这段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讲什么是过犯，什么是罪恶。罪恶过犯也可能就是说是在神的应许当中，但你做呢做过头了。罪恶呢是神要求你做的呢你没有做到。这两点都是神所要我们一个人应该做到的事情，神没做到，就是辜负了神的期望。那在我们回想当初神创造世人的时候，神是给神有人神的形象，让管理世界，但是人因为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我们就失去了这样一个神的公义怜悯，然后失去了这样的爱。当然在这个里面我们讲死，有我们一般讲到人身体的死，实际上这里不是单单讲身体的死，它是讲到我们灵性的死。因为我们本来跟神有沟通，但是因为我们的犯罪，所以呢我们跟神就没有了这样沟通，所以我们失去了神所赐的灵命，然后呢我们也失去了跟神相交这样一个能力。所以这个死不是指将来，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如果没有神来自神的生命的话呢，我们在灵性上就死了，跟神就不可能再有沟通，我们也不会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也不会发觉自己面临的苦危险。那么什么才能让一个失去灵的人再活过来呢？有的人要靠自救，但实际上只有神才能帮助我们。保罗进一步把这个刚才讲的罪恶和过犯举了一些例子，就在生活当中你会怎样的不知不觉的背逆了神，过上了你所自我满足的生活。所以第二章第二节呢讲到行事为人要随从世界的潮流，我们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不知不觉的这个世界上崇尚什么东西，我们也跟从它。然后呢这里说跟着跑流行跑都是好的，然后这里说呢是什么神都可以，就中国人讲的六神无主。这个两段讲到，就是说一个是随从潮流，第二是随从恶势力。这个恶势力呢保罗讲得很清楚，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一个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不断地影响我们本身的行为和思想。所以我们被称为悖逆之子，就是在我们未有重生之前我们是一个悖逆之子。因为我们向恶势力屈服，因为我们向这个世界的潮流屈服，我们跟神所期待的相违背。实际上在我接触到很多国内的朋友，他们都会说啊，他们在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们就会求告，他们也会求告，他们也会祷告，他们悲伤的时候就埋怨神啊，为什么你们不来救我？或者说，有点像临时抱佛脚，他们也会祷告，因为他想，应该有神来帮助我，应该能够进天堂。所以人死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在国内的朋友都会说，这人将来进天堂。但是你知道他们心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应该敬拜什么神，怎么跟神沟通，以及他们什么天堂呢，他们知道有这个概念，什么是天堂他们没有真正的概念。所以呢在 在他们心目当中，也许神鬼或者妖怪，比如阿罗登神灯中的妖怪，都是一样的东西，只要你一求他就会给你的。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呢？上帝就用圣经的教导来帮助他们。那我刚才讲到，我们也是过去是悖逆之子，这个保罗在下面呢就讲了，他就说我们曾经也是在悖逆之子当中放纵自己。放纵自己呢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满足我肉体的情欲，一个呢是满足我理智上的要求。我所以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感性的，我们都放纵自己，然后呢可想渴慕我想得到更多的。保罗这里指出呢，他以前跟以弗所说的弟兄姐妹也是活在这种生活当中。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活在罪当中。那如果你再扩大一下呢，就是说世人都活在罪中，活在罪中的最后的结果呢，都将面临神的审判。在大家都知道创世纪当中谈到了三章五节，讲到亚当夏娃他们怎么犯罪的呢？因为三章五节这样讲，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这是魔鬼讲的，你们便知道神的能，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呢，女人看到那果树的那棵树的果子好吃当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岂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亚当夏娃犯的罪呢，可以总结为第一个要满足他肉体的情欲，他觉得吃了好，眼目的情欲他看来很好。那今生的骄傲是第三点，因为他吃了以后有智慧。所以这三点上我们的始祖就犯了罪，因为他想替代神，用自己来替代神来做主。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现代人吃野味和吃禁果是否有相似之处呢？他们好像都在满足眼目的刺激，满足贪婪的食欲，满足养生的信念。所以我们国人非常自豪，我们有千年的美食传统，是否也应该有所收敛呢？当听到有人来如此评价我们，说嘿，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下走的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水里游的除了航母，都能上餐桌，我们该做出怎样的反思呢？所以我们回顾了过去，我们活在罪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圣灵，我们信靠的是邪灵，所以我们的灵已经死了。那当我们活到今天的时候，就我们这些重生的罪人呢，我们知道神拯救的奥秘呢，实际上是靠我们的信心来领受，这在后面我们也讲到。所以我们要活出的一个新的生命呢，就是要告别旧的生命，不再受邪灵的控制。好，下面呢讲到恩典之源。恩典之源是讲神有极大的恩典，在二章四节开始讲。我们讲到神的恩典，一般应该从神，因为神有爱，然后呢，神呢，首先是赐下他的怜悯。什么叫怜悯呢？怜悯就是神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罪。那赦免我们的罪以后，神还给我们什么东西呢？神还给我们永生，这就是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恩典。那我回想在我从小的认知过程当中，我从小都觉得，哎呀，小的时候就觉得很多我们说的教育就是说好和坏，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用个好和坏，好人坏人，好事坏事。那这个方法很简单，好人永远是好人，坏人永远是坏人，让坏人永远不可翻身的。后来我们知道有些好人突然变成了坏人，这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文革当中，让我很喜欢的是，当然当我读书以后，读大学以后，我就知道从我们读的文学书啊，从那个外国的从电影当中啊，我们就看到实际上不是好人那么绝对，坏人也有好的。为什么呢？坏人对自己家人很好，他有好的心肠。我40年前学计算机的，计算机你们都知道是零和一吧，这就是非零就是一，非一就是零。 但是我开始对好人坏人这样一个绝对的分法呢，我就产生了动摇。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知道实质上这个世上只有罪人和义人，远远超出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并且全世界全人类都是恶人，没有可以自义的。如果他不愿意与神和好悔改重生的话，他是不可能成为义人的。同时我也知道中国的圣人贤人这样的标准上跟神的义要求来讲相差非常大。那在这个我们得救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有得救的根据，这得救根据就是神他愿意主动的来施恩给我们，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这个恩典上临到了外邦人，临到了犹太人，这个计划是神本来就有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福音就是要使人与神和好，神这个丰富的怜悯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这些罪人，这个本质上赦免了罪人。然后神呢向我们显示的大爱呢，他就讲永生，让我们首先称义，然后又给我们将来永生的盼望，这些都是我们不该领受的恩典。那这个恩典保罗继续讲，他是 the exceeding riches of his grace in kindness， 就这个恩典是极大的恩典，大到什么，就是让没法里描述，是丰富的在基督里的恩典。那他要告知这个后来的时代，也就是说在保罗那个时代，就是说我要向后来永远的时代彰显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生命，跟他一同升高，得到神国指明的这样一个身份，是因为他极大的恩典，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并且呢要让后面的世代看。那这里的恩典呢，就是说这个丰富的恩典也可以我们想我们继承将来天上的产业，那是极大的丰富的产业， right？这个无量的产业，无量的恩典，实际上我们在其他的经节里也有，在比如说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他讲到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这个浩荡满溢的财宝他要给我们。在腓立比四章十九节也说到，我的神必照他丰富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好，这里我们继续讲到下面两节，就说我们得救这个本乎恩。大家还记得我们很多时候讲到因信称义，我们很多时候读到的是在罗马书里面，那实际上保罗因信称义这概念很早就有了，在从保罗的十三卷书当中有大概十卷书，大概十卷书都讲到这个因信称义。所以保罗这里要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你们得到这个恩典完全是出于神的工作，不是靠你们自己，如果没有神亲自的赐给你们这样一个恩典，你是不可能得到，因着你的能力，因着你的好行为。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自夸，我们不能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挣得神的称义，被神称义。称义是一个神才能做的事，我们自己没法自义。那比如说在以赛亚书在六章六节到七节讲到一段，就是神怎么亲自的给人洁净，让神赦免。他只用讲到有一个沙拉弗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火红炭，就是用火箭从坛上取下来的，用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罪，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里什么呢？是神亲自的临到罪人，愿意为他们免除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罪。 那我们要认识这个恩典，它是来自于神的爱怜悯，来自于神极大的丰富的恩典。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永世的福分是让我们跟神要同生，就当你从一个罪人重生的那一天，你就跟神同生，然后呢你要跟神同活。这个活呢，这里在四到六节里面讲到活呢，是指复活，就我将来还有一天跟神相聚。同在呢，可以讲从现在你在心里就跟神同在，然后你在将来呢，在天家你又跟神同在。因为并且呢，我们愿意立志每天与神相交，能够通过每天的灵修，然后与神保持一种关系，行在光明当中。这是因为下面几点，就神给我们怜悯大爱，神给我们恩典，以及我们行为的没有无关的这样一个恩典，这样一个教导。那刚才我提到那个因信称义，实际上是在一章，大概有九章九本书，保罗九本书当中提到了他因信称义这样一个观点。最早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然后中间他又写了加拉太书、林前，然后写了罗马书，然后写了哥勒西书，然后腓利门书，写到以弗所书。实际上以弗所书是保罗已经神学思想非常成熟，已经跟他最早写在个公元前五十一年到六十二年，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所以他在以弗所书当中提到很多神学观点，用非常简洁的话就写出来。所以他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乃是靠着信，信是我们，恩是神。所以这让我们再次的知道，因信称义是一个罪人能够得救的唯一途径。那恩典之路，我们要强调什么呢？是讲一个一个信主的人以后，他一开始是跟罪人一样，但是他信了以后呢，他复活在天上，他有一个身份的改变。这身份的改变，简单来讲，就我们在国内，我们拿中国的护照，到美国拿了美国护照，那我们现在是神国的家子民，我们拿了什么呢？我们拿了神国的天家的护照，或者这样理解那么我们灵魂本来是死的，我们现在活了，那我们的灵魂慢慢的跟神有沟通，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马上就完成的。那死亡到新生，这时候我们的旧我，就我们已经死过，我们又开始这个新的生命。然后我们从原来是追求世俗的，我们现在追求圣洁。然后本来是注定是要死亡的，我们是一个罪人，现在要有永生的永生。所以神叫我们一起活过来，这是一个本乎恩。他也让我，因为他的死，他所受的罪，使得我们能与神和好。所以这个救恩描绘为现在呢，就是可以讲在林前十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因为我们有了神的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有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当二章六节讲到我们一同复活，是指我们重新得到，是在我们死后神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复活的机会。那我们会得到了新的生命以后呢，那是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恩典之路呢，我们第二点有讲到，就是我们在领受了恩典，我们在重生以后，我们不能就躺在恩典当中，我们就因为领受了恩典，就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叫达福，我们享受了很好的福气，那我们不能留在这个地步，我们要活出善来。这个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呢？这一段就是二章十节的原文翻译，我放在下面。他说，因为我们是他的作品，就是我们是神造的，在耶稣基督里 创造是为了善行，就是上帝预先准备使得我们行事为人在他们这个是行善，这善行这两个大家讲了两次善行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创造我们，他是为了善行来创造了我们，然后这个善行呢也是我们需要被创造的人将来呢要活在里面要行出来。那再换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在因着他的善行在基督里重造了我们，我们呢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这是原文的翻译，我们现在翻译呢不是那么就是很精确，那新译本呢是这样翻的，我们原是神所做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安排我们的。他说出了将来就是说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要做善事，就是神安排我们在创造之前就安排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当看到了神给我们立的一个行善的榜样以后呢，我们应该活出这样的善行。好，那么我们来回到还是回到得救后的回应。那善行什么是善行呢？我们听到过这个善行，实际上保罗因信行善因信称义，因信行善，这是对两类人讲。因信称义我们刚才讲到保罗是对一个罪人来讲，而因信呢，我们因着信基督耶稣呢，我们还要行善，这是对信徒来讲的。这是两个对应的观点。那保罗说没有说过罪人可以用善行来换取称义，所以呢这里教会呢要求我们信徒呢要殷勤行善，这是和社会上一般人所说的做好事得积功德进天堂或者极乐世界完全是两码事。保罗这里说的非常清楚，神预备我们做信徒，神已经定夺了一切的标准，这里包括义人然后善功以及神如何来嘉奖做善功的。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国内，他们可能去会非常虔诚做一些善事，他们到庙里去烧头香啊，或者也会去赞助一些慈善的事情啊。但是如果你们问他们什么是好人的标准，或者说谁什么是义工善工，或者谁来嘉奖做善事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不可能有正面的回应我们。因为在一个生活在自义的社会当中，好人的标准可以自己定立，我今天定立的明天就可以破掉，那我们那时候叫不破不立，谁能保证重新立下的标准比过去的更高明或者更正确呢？因为离开了神实际上没有真理，因为圣经当中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在耶稣所说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行善是一个信徒必须的。那么什么是善功呢？我们这里立了第一个就大使命和大诫命和大使命。大诫命诫命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就间接的给出了一个定义，就是当一个年轻人他来问耶稣我怎样做善事能够进天堂得永生，那耶稣回答说他要遵从十诫，对吧？然后呢要这里面就包括爱神爱人，然后这个人说我都尊重了，然后他说你要变卖你的家产，这也是包括爱人，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要跟从耶稣，要让他跟从耶稣他做不到。那这里反映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求一个人要在服从大诫命以后他要跟从耶稣，跟从耶稣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们会联想到大使命。实际上在圣经整个当中讲到很多的时候鼓励信徒要行善，整本圣经从 新约很多是鼓励信徒生存，那么在整本圣经当中呢，也特别讲到要世人要行善，比如诗篇当中有好多篇讲到，比如诗篇34章14节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句话后来彼得有很多时候彼得前书当中也重复了。那在信徒的行善方面呢，比如说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就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神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勉励一个信徒应该在走成圣的道路当中应该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希伯来书也讲到13章16节说这是不可以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知道了行善，什么是行善，行善的必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呢？如何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呢？那么我们下面列出了几点，就是说你要活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你要致死肉体，那致死肉体就是我们过去的老我的生命，当我信了主以后，我们人上外貌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秉性都在那里，我们要把这些过去的我们要远离，我们要行出讨神喜悦的那一面。那我们复活的生命呢，就是要向着神活，所以当我们做很多事的时候，我们想着我是不是为神而做。那顺服圣灵呢，是讲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说哎，这个事情我来做，不需要神来干预，那我们是否能够做到，就是说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就是基督做王。那效法基督呢，也就是让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不断的有神的样式，用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每一天。那么爱神爱人传扬福音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大使命大诫命，因为实际上大使命不但是传扬福音，还是要我们让听到的人成为门徒，让万民做门徒。好，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实际上是要效法耶稣，要居心在一个身心灵全人的委身在基督耶稣里面行善，爱神爱人，使万民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所以这里列出来，我们过去我们是已经复活了，灵已经复活了，现在呢我们是魂，我们的魂实际上指我们的秉性，我们 更多的所以思想言行各方面东西，我们要更像神。所以在我们从重生到将来成圣那一刻呢，我们都是在改变自己。那复活呢，就是我们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复活。那最后呢，是我们得荣耀，是我们在审判以后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那回到刚才我们讲的故事，破茧成蝶的故事，通过学习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应该知道这样一个励志故事究竟应该来怎样的解释呢？事实上在我们每个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逐渐制服的情形很多很多，这样的困境实际上就刚才讲的是带向了死亡，与神相隔离。但是由罪人转换为义人，我们活出新的生命呢，完成这样一个本质上的从罪人到救新人的一个飞跃呢，不是靠我们的功德，不是靠我们的才能干，一切靠神的恩典。因为神极其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承受，包括将来在神国的基业。所以因为神彰显愿意亲自彰显他的恩典，然后愿意赦免罪人，并使悔改的罪人呢，在基督里获得灵魂体的重生。那这个图呢，就是把我们刚才讲的总结一下。如果我们过去我们是罪人，我们在完全的堕落，然后最底下的黄石表示我们是 还信靠邪灵的，是在二章九一到三节。然后呢，我们重生那一刻，就一的时候呢，我们被称义了。称义是一个名称上的称号，不是我们实质的改变。所以因为神的怜悯，我们被称为义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讲到有 五个变化，当我们重生以后。但是呢，在这个从一到三中间要经过就是死亡，那这段重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怎样？刚才讲到就是爱神爱人，要顺从 圣灵，效法基督，要复活生命，支持救人。这是我们在重生过程当中所要活出来的回应，回应神的怜悯和恩典。当我们进入最后，就是我们死了以后又复活，基督再来的那一天，那么我们得到复活，然后将来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得到荣耀。我们都在中间，如果你已经信主，如果你还没信主，你可能还在下面这一段。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把这个荆棘分成了三个部分，从灭亡之路、恩典之源以及恩典之路，让我们坚信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习依靠神的恩典，然后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活出一个行善的生命，然后我们要帮助更多的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让他们能够也有我们一样领受神的恩典，能够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在格罗西三章二十三节讲得到，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都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然得到基业为赏赐，因为你们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主基督。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面临困难，我们可能行善的时候我们也会疲惫，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一切都是为神所做的，我们就应该一无顾虑，不断地去做神讨神喜悦的事。好，像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因着你的怜悯和大爱，我们这些罪人得到重生。求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行事为人配得上你的恩典，也激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在这世上作盐发光，传播福音，愿意效法基督，勤做善功，让自己一生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也再次为当前的疫情求神亲自的医治和怜悯临到那些需要的人，真是求神也保守你的子民，让他们能够长存一颗慈悲的心，为患病的百姓寻求你的医治。我们也为周遭的牧道友求神的拯救早日临到他们身上，愿他们能够放弃网络，一起靠自己的信念，愿基督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和救主。感谢神聆听我们的恳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求，阿们。